今天我们来灵修出埃及记34章啊，这一周，这周我们是二三四五灵修。每一段经文啊，都必须要有上下文作为背景。任何事物都必须要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才能体现它的意义。这个位置本身就有前因后果。以色列百姓在19章出埃及，站在西乃山下。24章，摩西将立约的血洒在他们身上，摩西之约成就。32章，他们拜金牛犊。犯罪，弃绝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33章，摩西向耶和华代求。现在进到34章，34章是什么？叫重新立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带领他们出来立摩西之约，他们违背律法，石板摔碎，摩西代求，到这里重新立约。神必定要与他的百姓来立约，上帝的律法也一定要颁布给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跟前面的石板是一样的。我要把之前写在上面的字，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这个所要写在这个板上的字，就是之前要摔碎的，被摩西所摔碎的那个板上的字，就是十条诫命。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的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上来。为什么要站在？”所以这里说站在我的面前，这就说明耶和华要重新降临西乃山。耶和华要重新降临西乃山，摩西要重新凿出石板，上帝要重新用指头在石板上刺下诫命。好，刚才是用上文，刚才是跟你们讲的上文，这件事情所发生的背景。在出埃及记当中的背景，啊，下面要讲下文。从这次开始，从34章开始，整个旧约的历史，整个旧约的历史，啊，我尽量讲慢一点，你们听得清楚点，因为你们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他对圣经并不熟。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上，他就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个围绕着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就是我前面讲的循环。我前面在讲什么循环？几件事情：立约、犯罪，然后呢，重新立约。好，现在这是第一次重新立约，立什么约？摩西之约。然后马上还会第二次重新立约。什么时候？在他们进迦南，约书亚要与他们重新立约。为什么这时候又要重新立约？因为他们这次34章立约之后，他们仍然犯罪，倒闭旷野，一代人全部死了。所以神要借着约书亚与新的出生的，在旷野当中所出生的那群以色列人重新立约。那么约书亚重新立约之后，又再次进到循环，他们在迦南地再次犯罪，明白吗？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再重新立约？等到被掳巴比伦70年之后归回，尼希米与他们重新立约。听得懂这个循环吗？现在在你的本子上记下六个字，叫立约、犯罪、重新立约。约是什么？约是神向他的百姓来施恩，约是什么？约是神向他的百姓来展现他是 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是他的百姓。但是，当他的百姓弃绝神，在整个旧约当中，神一次又一次的呼召他的百姓回来，一次又一次的差遣他的仆人与他的百姓重新立约，一次又一次，知道吗？所以整个旧约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的。那么尼西米与他们重新立约之后，他们不违背吗？马上就违背。尼西米记最后马上就违背。违背什么？违背安息日的条例，多了去了。好，然后再听清楚，然后再到后面，主耶稣基督来，他要来与他的百姓来立约，他要来与他的百姓来立约。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所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所流的，这是立约的血啊！”我在讲播24章的时候。跟你们讲到马太福音，这是立约的血为你们所洒的，为你们所流的。然后这个约一旦立了，凡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百姓，会不会犯罪？你看立约会不会犯罪？会。但是需不需要重新立约？要石板再去重新刻东西、刻律法在石板上，需不需要重新立约？需不需要耶和华再次降临在西乃山？现在已经复活升天的耶稣再次道成肉身，再次被挂在十字架上，需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再需要重新立约？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刻在心板上，因为他做这个约是生命之约，这个约不是律法之约，这个约是生命之约。他不需要再道成肉身面前，因为圣灵已经赐下，内住在他的百姓们身上，直到将来见主的面。听清楚吗？每段经文都有背景。我刚才跟你们讲了这段经文的三个背景，听清楚吗？出埃及记当中的上文，整个旧约当中的下文，和整个新约的下文。我为什么要反反复复跟你们？其实这些我每段经文都是要这么跟你们讲的。为什么要反反复复跟你们这么说？就是因为在绝大部分的。非常大比例的基督徒并不是新约的基督徒，他们是活在旧约当中。在他们的身上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完全误会圣灵的工作，才会有那么多的人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活在恩典当中有平安，或者没有依靠恩典而得胜。圣灵的工作要赐下来，这是在新约非常特别的。所以不要再去问我旧约的百姓怎么得救，怎么得救，他们怎么得救，也是依靠耶稣基督而得救，但是没有圣灵降下。圣灵的工作，我再讲一遍啊，我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我再讲一遍，圣灵赐下来的工作啊，因为现在在你们周围有很多的那种错解圣经，把圣灵的工作当成是什么什么什么驱神，什么赶鬼医病啊。神秘主义啊，不倒方言，就是这些东西。圣灵的工作三个方面，我再讲一遍，圣灵的工作三个方面：引导神的百姓走义路，经文依据，约翰一书，他要在凡事上恩膏我们，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引导神的百姓走义路。我说的经文依据只是一条啊，多了去了。第二，圣灵是真理的灵，光照人，透过圣经光照人的，光照他百姓的心，透过圣经认识基督。第三，圣灵重生的工作。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可以进天国。他要赐下生命，让我们与在耶稣基督的同死同活当中得生命。把我刚才的话写下来，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除此之外，所谓圣经当中讲到的圣灵的工作，比如说他要圣灵随己意赐下恩赐给人，有吗？当然有，这也是圣灵的功能。但这些都是为前面三项服务的。为什么赐下恩赐给人？因为要引导人走义路，因为要为真理的主做见证。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摩西为什么神跟摩西说，你必须要刻下石板，重新再写下一模一样的法版，一模一样的字，在同样的地点，耶和华再次临下，再次降临，知道吗？你马上第四节就看到了，摩西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这里的文字不断的告诉给你听，这里是重新再走一遍，就像一个录影带倒退回去，重新再走一遍，刻法版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耶和华第五节在云中降临，再次降临是哪个？这一段就是与前面19章降临西乃山一样的，也是与那个摩西要到山上去去领受律法40昼夜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要再做一遍，为什么要再做一遍？现在明白了吗？你现在是谁？你现在是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蒙受比旧约更大的、无法比较的恩典。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对神的认识，透过耶稣基督的认识，远远超越亚伯拉罕、摩西。在上个主日跟你们说，摩西的两个带球，在旧约是顶峰、巅峰式的。那么现在，如今这样一群称为带引号的基督徒，你蒙受了这样大的恩典，但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求的与摩西比起来都是地板，明白吗？然后你再把摩西的前面33章的两次带球与主耶稣的主导文去相比较，那才是新约的要的祷告。这个。就不展开，我就给你，现在给你们的是一个框架。我每次的灵修都是希望你们回到这个框架当中去，说好，然后每一天不断的灵修、灵修、灵修，这样的话你才能读圣经读得明白。因为我再次强调我的观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依靠对神的话语一些重要的东西的不认识而得生命的，不可能。你的生命是从哪里来？你的生命是从信靠他的道而来。信靠他的道的前提是认识他的道。如果你的信，你的你是错误的，对神的道的认知，不可能产生正确的信心。好，第五节，耶和华降临，摩西站在他的面前，然后神再次做件什么事？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耶和华名，早就宣告过了。神在摩西面前宣告他的名，早就宣告过了，在哪里？荆棘火焰当中就已经宣告过。他的名是自有拥有的神，他的名叫做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神。这里是再次宣告，前面的宣告他的自有拥有的神，这是宣告上帝的本质。这里的宣告是宣告上帝的属性。侧重点是不同的， 前面的是宣告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他说 "I am who I am"，他的本质。这里宣告的是耶和华的属性。本质决定属性，属性体现本质。而为什么现在耶和华要再次站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摩西当然代表整个他的百姓，因为摩西后面下了山就要将这些话转述给他的百姓听的，所以这个宣告不是仅仅宣告给摩西听的，而是要让摩西去转述的。为什么要在这里侧重的是属性？因为前面在经济火焰的时候，耶和华还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西乃山下与他们立约，而神所做的事情啊，神有他的本质，他的属性是透过他所做的事情体现出来的。我们常说，你看一个人也是观，什么听其言观其行。一样的，上帝也是，他所做的事情体现他的属性。当神现在在耶和华再次在摩西和在以色列人面前宣告他的属性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你知道吗？意味着他将来就是神要宣告啊，待会会讲这个内容，神要宣告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属性去行事的，是不可能改变的。虽然再来一次，法版是一样的，地命是一样的，啊，降临在西乃山是一样的，上西乃山来领受诫命的摩西也是一样的，还有什么一样？上帝的属性是一样的，这是核心。上帝不会改变，耶和华不会改变，这个是核心啊，这次第六节开始的这个最有名的宣告的核心，就宣告一件事情，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什么东西不改变？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你很容易把这一段分成两个部分，很容易的，对吗？这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这位神的属性是什么？是有恩典的，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里的丰盛的慈爱啊，可以跟上文衔接，就是33章19节，当摩西祈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所以神说他是有丰盛的慈爱的，他的爱是长，用新约的话讲就叫长阔高深，测不透。这里的丰盛就是指他的。就常常讲，上帝的荣耀不是他的属性，而是他所有属性的状态。慈爱是他的属性，丰盛就是荣耀。你们还记得当主耶稣说，你们是羊，他是牧人，他要赐给我们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对吧？知道吗？丰盛什么意思？丰盛就是这种状态，这种荣耀的状态。上帝要赐给你的是天上那荣耀。要的生命，神的生命跟我们以前的生命的有差别，就是本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不能说自己是活着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罪当中的。这样的生命就是在我是指在我们以前啊，就我们以前是外邦人的时候，你跟别人传福音， 你可以直接说，你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更不是一个活人，因为这是在他理解当中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并不是圣经所说的生命，并不是神原来借着生命树上的果子想要赐给他所创造的有神形象的人的这样的生命，并不是。你现前原来的这生命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那个与神隔绝的生命，那个生命就不叫丰盛。这里的丰盛的这个词，不要把它理解为丰富。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追求丰富的生活，好玩一点，吃喝玩乐，不要太无聊，就这样。你的所有的一切的追求，很多时候是外邦人都是追求丰富的生活，但是耶稣基督是要赐下来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不是这个你活的怎么样，你做了什么，活了，这是指生命的本质属性。这个丰盛就是指神的荣耀，他要赐给你的生命是要从他的荣耀的本体当中出来，是要与他的生命相连的。这是指这个它的本质属性，就如同这里形容它的慈爱叫做丰盛的慈爱。好，但是这里有个关键点，在这段宣告当中有个关键点，耶和华他没有在这里讲完说，耶和华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就结束了。按照道理来说，他如果只是宣告他的属性，他只要宣告我是慈爱的神，我的慈爱无边无界，不就行了吗？但他没有到这里结束。他后面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好，这里的千万人，这里的千万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二十章第二诫当中所说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的千代。所以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为千代人存留慈爱。这里是指什么？这里的意思明显就是来回应前面二十章的这个第二条诫命的这个内容的。这里是要来告诉给我们听，上帝的百姓，神要如果要拣选你。拣选你的后代，拣选你后代的后代，神的慈爱会一直，就是上帝的慈爱是不会断绝的。但是这样的一种不会断绝，上帝的是慈爱，不是依据于血统，不是血统论，知道吗？你们知道谁？这个世界上有哪两种文化是最讲究血统论的吗？那两种文化最讲究血统论，知道吗？一个就是犹太人，一个就是中国，对，很好。一个就是犹太人，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犹太人，一个就是中国。而血统论是在人类文化当中最糟粕的东西，最糟粕的东西就叫血统论。所以他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千年的专制的家天下，在以色列人产生什么呢？知道吗？以色列人当中产生什么？产生抵挡上帝的极端的骄傲。这个我待会会讲，因为耶和华对这段的宣告他有个总结的，我待会会再讲。好，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然后你读到这里，你看啊，
是
你
查
不
到
用看
了。
着经文，不用看着我的，看着经文。他说：“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你读到这里，他有没有解释这个慈爱的内容是什么？他只说了耶和华神是有慈爱的，而且这个慈爱呢，是向千万人传达的。但他有没有解释慈爱是什么呢？那这个慈爱是什么呢？这个丰盛的慈爱是什么呢？这个恩典是什么呢？也是，对吧？所以他在后面是关键啊。他说什么？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个慈爱是什么？赦免罪孽， 过犯、罪恶。这里的作孽、罪孽、过犯、罪恶三个词是不一样的，这是典型的希伯来文法的用法，它用三个不同的词来强调这个概念。这个罪孽、过犯、罪恶是旧约圣经用来强调人的最惯用的三个词，而这个三个词都是不同的，而这是希伯来文的用法，你不要去细究这些词的细微差别，这就是希伯来文的文法，用重复三次来表达最高程度的强调。所以他在强调什么？强调上帝的慈爱，集中在一点上。什么叫做上帝爱你？什么叫做上帝向你施恩？集中在一点上，哪一点？叫做赦免你的罪。赦免你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叫做赦罪之恩。赦罪就是复活。你在基督徒脑海当中，这两个词要马上连接在一起。赦罪就等同于赐你生命。为什么？因为死亡是罪的工匠，罪解决就解决死。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明白吗？为什么会死？因为是罪人。上帝赦免你的罪，就意味着赐你生命。然后第二段，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你很容易就联想到第二届的内容，对吗？明显相对应的，看到吗？第二届的内容明显相对应的，所以这里的直到千代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和前面相对应的。好，那么这个第二部分当然是来彰显上帝的公义的属性，不改变的公义的属性，他一定会，不仅他一定会两件事情啊，接下来他一定会。定人啊，三件事情，他一定会知道人所犯的罪，你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罪他所不知道的。这里面既包含你的罪性，也包含你的罪行。第二，他一定会定你的罪，因为他是按照他的律法命令来定人罪的。第三，他一定会追讨罪的结果。第一，他一定会知道你是罪人，看到你所犯的罪。第二，他一定会定你的罪。第三，他一定会追讨你罪的结果。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这三个方面体现上帝的公义。神的公义体现在这个三个方面。这两件事情矛盾吗？不矛盾。上帝是慈爱、怜悯、赦免人的罪，这是出于他的恩典；上帝追讨你的罪，这是出于他的公义。他的恩典和他的公义都是耶和华的属性。好，这段宣告是有个总结的，总结在哪里？33章19节。33章19节，这是我在主日的时候啊，就是。略过的，因为这段经文是要联系在一起的。30章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好，后面总结，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这句话就是对耶和华的名的总结。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引用这个经文，他既这句话的总结，既告诉我们听上帝的恩待，上帝的是慈爱、怜悯、赦罪之恩赐给人，是出于他的慈爱，出于他的恩典。上帝的审判是出于他的公义。 但是更加总结出一点，无论他的恩典还是他的审判，都是出于他的主权，明白吗？好，现在你头脑当中啊，我常常跟你说，你们要记笔记，但是记了笔记之后，这个东西要印在你的头脑当中啊，光记下来没有用的。建议头脑当中要应该要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结构。耶和华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说，他是耶和华，这叫耶和华的本质。现在耶和华再次在西乃山上降临在摩西和以色列民面前，重申他的名，这是写明他的属性。我刚才说了，本质决定属性。属性体现本质。好，那么现在的33章19节的这一句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是刚才的耶和华的本质和属性的总结，这两个方面的总结。一方面总结了他的属性，既有怜悯，又有公义。既有爱，又有公义，因着爱会产生拯救，因着公义一定会追讨人的罪，产生审判。那另外一方面又告诉给我们听，这一切都是出于他是神，出于他的主权。他的主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他说 "I am who I am"，他是耶和华。他的属性为什么是不改变的？因为他的主权是不改变的。因为它的本质是不改变。好，这段很重要啊，这段很重要，我就先讲到这里，不用长的。这段很重要，我今天讲的今天的灵修内容应该都比较重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神要再次的向他的百姓重新来立约，而在立约当中强调的是什么？约是不改变的，诫命是不改变的，领受诫命的百姓是不改变的，上帝的属性和本质是不改变的。啊，然后你要明白这一段。在整个旧约框架当中的位置，和在整个旧约新约上帝旨意当中的位置，你现在要明白，耶稣基督是什么？昨日、今日什么？直到永远不改变。好，那个7:18还有10几分钟啊，你们可以有些回应。